牧师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坚定不移，所引用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们请大家再一次翻开彼得后书，我们一同读第一章八到十一节。看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花了大概来来回回有十几次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特别是第五到第七，五六七这三节啊，这边开始就是讲到说，那么既然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德性，再加知识，再加节制忍耐等等啊，一共有这个八个层级。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一段的一个好像一个最高的一个总结了。你说我们这个课程呢，里面有八堂课了。这八堂课可能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好像一堂一堂一个层级一个层级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来学，可能是混杂在一起的，也不一定在课堂里面学，随时随地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家居的生活，每一个这个环境里面都可能是我们学习的学堂，都可能是我们学习的材料功课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那么其实啊，我把这个里面所讲的信心德性知识节制等等，这个我还把它看成是小学啊。你说啊，这个怎么叫做小学呢？好，我举个比方给诸位听啊，虽然不是很恰当，不过盼望这个比喻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啊，帮助我传达我所要讲的。不晓得诸位有没有学过下棋，下象棋，譬如说啊，中国的这个象棋车马炮啊，这个将士象等等啊。你学象棋啊，你参考不同的棋谱，那个棋谱它很可能专教你啊怎么用马啊，有专门有这种棋谱教你怎么样来活用你的马啊。马虽然感觉起来走的这个路啊不是直的啊，不是横冲直撞，但是马很有用啊，这个活力很强，如果你懂得的话。所以你可以参考棋谱多练有关于马方面的，你也很可能呢专门找那些棋谱来学什么学炮啊。有的人很会用炮，那你用炮威力很强的，因为可以翻山越岭啊。那有的人呢学什么学车，学这个车车马炮啊。但是你这个都学完了之后啊，你说你下棋就一定赢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学的是一个专门一个专门一个专门一个科目，你真正要把棋给下得好，棋艺要精，要能够高啊，你必须要有通盘的一个整体的布局，你要有一个整体的意识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我们学信心德性知识，这个好像是一颗一颗一颗专门的啊。学了之后啊，那好像还是小学的这个层级，你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你要知道到底前面的目标是什么，到底这里面的那个重要性在哪里，价值在什么地方，要有一个整体啊合在一起的。 不单单要广，而且还要深啊！你要能够广，也要能够深，合在一起，有了整体。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啊！你没有一门一门的课好好学，你也谈不上能够真正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啊，能够帮助你又广又深啊。所以这两个要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呢，盼望是讲到这个层级，是好像是在大学的层级一样啊。你知道这个古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这个项羽，西楚霸王，年轻的时候，他的叔父呢就教他剑法，教他武功啊。那我们这个读这个小说里面就讲各样的武术，有十八般武艺，有十八般兵器啊！你样样都要学，你样样都可能精通。你精通了十八般之后，你就一定会打仗，一定每一场打仗都会赢吗？没有。项羽就是感觉到呢，他说我每次啊练这个剑，练剑我一次只敌一个人，我的对手只有一个人，我就是只能跟这个跟我的这个斗剑的这个人呢，就是对他。他说不要，我要请他的叔父教他呢这个兵法，要怎么样能够从大规模的整体的。他说他有这样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两方面都要配合。你没有好的武艺，个人的武艺你也谈不上，你也谈不上说能够披挂上阵。你有了个人的很好的武艺，你就应当也要学一个从广的、从深的这个层面来提升你啊！真正要学兵法，懂得怎么样这个派兵遣将，怎么样行军布阵要打仗的。那这个是好像这边的这个，我用这个比喻啊来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讲了信心，讲了德性、知识，一层一层讲了，我们稍微读过一遍。现在我们要能够把它整合起来，要有一个整体，要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真正的认识。这个深呢，就是要知道它真正指向的那个方向，真正的那个目标，真正我们会达到的那个最后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呢，是着重在这一方面了啊。我们不再去谈个别一个一个的。那我把今天的焦点呢摆在最后的四句话里面啊，这很短的经文呢，其实啊一到四节算是一个小段落，五六七是一个小段落，五六七就是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课程啊，里面的项目。那么四八到十一呢，最后的好像是一个做了一个结论似的啊，这一个把前面的梗的整个总结起来，而且告诉我们整个的方向。那么这四句话我把它又分成两个小的段落，八九一个段落，十十一一个小段落。那你说都已经这么少的经文了，你还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啊，分开来。其实啊，我不是，这是为了方便啊，讲解起来方便的缘故。其实不是把它分割开来，好像呢八九讲一个，十十一这个十节十一节讲另外一个，把它分割开来，各自为政啊，这个各行其事。不是，其实是分隔开来啊，帮助我们把里面的重点抓出来。其实这两个小段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的，而且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里面呢，八跟九这两句话里面，我们用一个字来做一个总括。十十一这两节里面，这两句话里面，我们也用一个字来做总括啊，做一个代表，好像提纲挈领。以后我们想到这一段经文，我是盼望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是我个人所采的一个方式啊，常常把这一段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词语、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语，你把它抓出来，以后每次想到那段经文呢，就容易帮助你记忆了。你想到那段经文，你就联想到 那一个很重要的词语，抓住了他这一段话里面的含义，大致上你就已经掌握住了啊。所以八九这两句话里面用哪一个字做代表呢？用有这个字，有没有啊？为什么？你来看啊，他这边讲，他说啊，第八节一开头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有，我们用有这个来做代表，有这几样，哪几样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八样啊，从信心开始，然后一直到爱啊。那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那么有这几样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会引导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那么我们就能够会有什么样的一种不同改变，或者是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这种好像充实丰富啊？他底下他就告诉我们，第九节呢，其实跟第八节是呼应的，他也是谈到有啊，所以我把八跟九合在一起，用有这个字做代表。因为第九节他是从反面来讲，第九节讲说，人若没有这几样，所以第八节讲说啊，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第九节呢，若没有这几样，那没有怎么办呢？你没有的话，他从反面给我们。所以第八第九啊，其实像一个什么，像个 jigsaw puzzle 的两个这个隔壁的那个图片啊，刚刚好是都在一起的啊，一个凸一个凹，刚好都在一起，这一个从正面一个从反面，它着重的重点就是在有没有啊。这是这个第八第九节呢我用的这个代表的字眼。那么你说第十一节我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做代表呢？我用行这个字。因为第十节这边他就提到了，他说你们就应当更加殷勤啊，这个里面更加殷勤其实就已经含着有去做去行动的那个图像在里面了。你要更加殷勤，更加殷勤什么样？更加殷勤的在那边等候，不是更加殷勤的在那边这个坐在那边休息，不是坐在那边，更加殷勤的要去做去行去。所以他底下他就讲啊，你们若行这几样，第十节的后半段，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然后底下呢，底下第十一节那一句话也是充满了这个动作行动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就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进入行动的啊，是行，是做，是动，那里面动态的那个感觉啊，就用行这个字来做一个代表。所以这两段经文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有，一个是行啊。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我们当然有，我们有信心。在救恩里面呢，就是因为上帝他把信心给了我们，是不是？我们在一开头我们在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讲，其实这个课程里面的前三个，信心、德信还有知识，其实在我们救蒙恩得救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主已经给了我们，帮我们打好的啊。信心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的，而且我们因为蒙恩得救了，所以在上帝的性情上面有份，这是德性的问题。我们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来的主啊，所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识，在救恩上的知识也是有的。所以这三方面呢，其实都有，然后教我们要不断的来一步一步来操练扩展 到节制，到忍耐，到前进，到爱，步一步的来拓展。所以你说我们有没有？我们有，但是往往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往往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有啊不丰富，好像很平平淡淡，很贫弱，很贫瘠，很贫乏啊，不充足。这是我们呢常常我们陷溺在里面的问题。所以有没有？我们有，但是我们有的不像这边所讲的充充足足的有，丰丰富富的有啊，就感觉到有那么一点，但是呢不到位，但是不深入，不坚固啊，这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所碰到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行不行呢？有没有去做去？有没有行这几样啊？好像这边所讲的，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有没有去行呢？有。那往往我们的毛病，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毛病，我们的问题就出在不殷勤的去行，不尽心竭力的去行。我讲过殷勤这个字眼啊，我已经重复了好多次的了啊。基本上就是三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从反面来讲，就是不闲懒、不怠惰、不偷懒，殷勤就叫殷勤，勤快。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赶快啊。所以它这里面其实都是代表的，就都是让我们来了解殷勤这个字的不同里面争的重点。这里面讲到殷勤的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赶快去做，不要什么，不要好像拖拖拉拉，不要慢慢吞吞啊，总觉得好像时间还没到，总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机会。那一有这样的观念进来了，我们就会把很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搁在旁边啊，今天不做，明天还有，明天还有机会。我们不会去赶快去做，不会去争取机会，争取时间。这个不是殷勤，殷勤的第二个含义呢，就是要赶快去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尽心竭力，就是不会马马虎虎啊。我们要去做，也要很这个踏实的去做啊，很尽心、很努力的去做。这是殷勤的三个含义，三个重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不行？我们会不会去做去？会。但是呢，往往我们做的时候啊，就有一点而偷懒了，就有一点而马虎了啊，就不会那么样去尽心竭力的去做去。所以彼得他在这边讲说，你们就应当，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啊。所以这里面就把这个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两个重点的大纲啊，基本上已经跟大家提的了啊。我们就用有、用行这两个字啊，来总括这四句话啊。有总括了第八、第九节，行等于说代表了第十、第十一节啊。那我们再来继续来看这里面所提到的啊。我首先我要来解释一下，其实我刚刚的讲的已经隐含着那个含义在里面了啊。这里面你注意哈，我们的华文圣经的这个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呢，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若啊，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啊，那么到了第十节的这个下半段呢，讲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都有这个若字，这个若字啊，你如果读英文呢，它是 if 啊，好像它是在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这个条件式，这个做一个假设性的这个口吻。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样，你们若没有这几样，你们若行这几样等等。其实在原文里面啊，它没有这个若字的啊， 他因为圣经里面的话好像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书本里面啊，譬如特别是讲到行为啊，这个公民道德啦，这一类的科目，伦理道德啊，教你怎么做人的道理，常常我们会把一个吩咐一句话，就是用一个叫做命题式的方式口吻的把它写下来的啊，叫不可杀人，假如你杀人，那么他会你的这个面对的刑罚是如何如何，这是一种我们表达的方式啊。这里面其实它就是一种用命题的方式告诉我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有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啊，你有这几样会怎么样？哦，那你就会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会不结果子了，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把句子句型给改写，把那个弱字给去掉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边加上一个弱字呢，会好像让我们以为这是一种条件式，以为是一种这个假设性的这种口吻，其实不然啊，它原来里面它其实没有这个弱字的，它纯粹就是好像照着我们平常惯用的这个句型惯用的口吻呢、啊、把它整理出来，是一个命题式的。这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有一个充分的条件，这个充分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几样，不但要有，而且还要充充足足的有，要丰丰富富的有啊。这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藏在我们心里面，那个他不但要叫我们藏在里面，而且他还要叫我们要丰丰富富的隐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说有了还要再加上，有了还要能够丰富，有了还要能够充足，这就是彼得在他这边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心里面、啊、他重要想要传递的那个信息。所以有了我们还要求在天上更多更丰富更充足，所以有一个充分条件在那边啊，有了这几样，那我们就能够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个第一个是讲到有了，讲到有就让我们来认识主。认识主啊，其实是我们信仰里面从开始到结束整个的过程都是不断的在认识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认识好像我们讲说我们信仰我们最重要的其实信与认识是联合在一起的。彼得啊，在他的书信里面其实他单单彼得后书吧，我们就以彼得后书做一个这个好像一个叫样本，我们用彼得后书，单单就彼得后书里面我们来看他所提到的这个认识，他用到这个字眼呢、啊、用了好几次哦。刚刚我们就读到了第2、第3节，你看哈，第2节、第3节是讲什么呢？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彼得他提到上帝的恩典，因着我们认识上帝，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能够多多的加给我们。这个对主的认识啊，其实是一个最根基的最关键的一点。好像约翰他就这样讲，认识你独一上帝，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所差来的这个独生子耶稣基督。他说这就是永生啊！我等会要稍微解释一下，再加以解说、啊、这个认识啊。那么他这里的第三节呢，第三节他还继续讲，第 第三节说，上帝的神能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赐给我们了。这个根基在哪里？这个根基就是在于，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找我们的主。然后到了第五节，第五节讲什么？讲到知识。这个认识和知识啊，其实是不同的词性，但是是同一组的字啊。因为你认识好像是动词，你所认识的这个里面的细节内容呢，就是我们的知识，就是成为构成我们 knowledge 的这个一部分啊。所以第五节里面讲说，有了这个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那么第八节这边我们所读的今天的主要的经文，他就又提到什么？他说，这样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么一直到这一卷书的结尾啊，这一卷书的结尾第三章，你来看第三章第十八节那边呢，又用了一次，他说啊，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面要长进，这个知识就是这个认识的同样的词性的字眼。所以彼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啊，用了认识用了知识的次数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啊，很强调这里。那我们现在这边要来谈一下这里所讲的这个认识。这个认识啊，其实范围很广的啊。怎么讲？我们绝大多数谈到说这个知识，我们想到了就是在课堂书本里面所学来的。这里面所学来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事实，那个事实啊，或者是已经曾经发生过的，我们读历史，这是已经不会更改的，就在历史里面被记录下来，曾经发生过的，那这些东西就变成一种知识了，我们学了，或者我们学的知识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技术，是必须靠我们动手啊去学去摸索，我们学来的。所以一种知识是靠着我们的这个分析理解去归纳去整理，比较属于心智方面的，比较属于这种我们的用理性这种 reasoning 的这种方式去整理出来，摆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有一种是在我们的身上的技术上的，我们得去学去操练去精益求精啊。有另外一种的知呢，是我们真正生活里面去体认出来的知，跟着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啊，到了某一个程度呢，你必须是在你的生活跟生命里面去体验的，尤其是在人的感情上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面，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你很可能拿他的 CV 来。拿他的这个他的 profile 来，那种认识只不过是一种隔的有一个距离的认识，你真正交往了之后，你才会感受到，哎，他的谈吐，他的个性，或者是待人处事应对进退，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他的个人的特点，这种是交往生命上面的交流的知。所以彼得这边所谈的这个认识主啊，他不是说我读很多解经书，我读很多别人的见证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那种知呢还是属于理知的知，读来的，不是你的，书本上面写的，别人分享见证的。那真正这里面彼得所强调的认识是什么呢？这里面所强调的认识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体验， 与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这种啊生命的好像这种激荡，生命的这种相交啊，这种 fellowship 与主相交，与主的团契，在这种生命的过程当中，你说透过什么？就很可能透过我们所面临到的各样的啊喜怒哀乐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你很顺利，你顺利的时候，往往我们可能得意忘形，可能我们就把主抛诸脑后，以为呢，这个我自己都可以搞定了，我自己都可以把它，把我所想要达到的目标都能够完成了。人得意的时候，也很可能就是灵性低潮的开始了。有的时候是面临到极大的试炼、挑战、压力，在这种时候，你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回应？你怎么样来依靠主？有的人就发怨言，把主也丢掉了，啊，认为好像我信的没有什么用处，根本好像完全圣经上面所讲的呢，不能够来吻合我在经验当中所得着的。但是有的人在困苦当中更加的学习依靠主，更从这个圣经里面的吩咐教导淬炼出真正的人生的体验跟智慧来，那种坚忍的那个个性就被培养起来了。所以我要谈的这种彼得这边所讲的这个认识，这个认识就对主的知识，所以不是谈多读几本书，多上几门课啊。好像我们现在的主日学，我们读中麻田的《灵性低潮》这本书，我们一篇一篇的读，到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很多还停留是在我们的理知的这种字分析，去归纳，去揣摩他。中马田或者他里面所提到的例子的那些人的经历，哪一天我们自己也面临到了一个类似的一种环境，在类似的一种这个试炼试探当中，可能回想起我们曾经读过圣经里面有这样 的吩咐，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引过来，来帮助我们真正经历过了啊，那时候你的知啊，就进入到彼得这边所讲的这个知了。所以彼得他这边讲啊，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能够使我们在认识，就换句话讲，使我们与主在生命上的这种交流，生命上的这种交往呢，到一个地步。能够结出果子来，生命结出果子，它里面的含义就表示说，我们里面的那种个性，我们里面好像被炼了，被这个银子来经过火加热来溶解了，然后来炼了，把那个杂质给去掉，使我们更加的纯净，就是这个含义。这里面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上面呢，就能够结果子了，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从反面上面来讲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几样，那如果没有这几样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我们没有这几样，就好像我们眼睛瞎掉一样，只看见近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就换句话讲，这里面是一种灵性的近视、短视啊。周马田的书是讲灵性的低潮，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啊，也很可能落到那种所谓的短视、近视，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远，没有深度，没有看到真正的目标。所以他这边讲是变成什么？是变成了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自己旧日的罪啊！这个是 好像是把过去来看呢，我们过去来看呢，往往是凭着我们的记忆啊，我们来回顾过去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看到将来，看到远处呢？这是我们信心与认识。信心使我们能够看见，好像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在第十一章里面所提到了很多次啊，他们好像是从远处看见，得着了没有？还没有得着，在他们这一生里面很可能都没有得着，但是他们的信心就能够使他们能够看见。另外什么是可以使我们看见？就是真正的知识，一个很真实的知识，这个认识主，有生命的这种真正的生命的交流跟建立呢，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笃定的信心呢，能够看得见，不会变成短视，只会只看到这个前面的东西。好，这是第八、第九节里面所提到的。第十、第十一节啊，彼得他用强调的是去行去啊，不单单有了还要再加上，这是他的真正这一段话里面的精神，就是有了，那你就要去付诸行动去，你必须去做去，不是单单有了，就好像持守原有的啊，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这样的例子，主耶稣讲过好多次的比喻啊，他特别提到有的呢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以为所有的都要夺去啊。他讲那个按着才干来分银两，来分恩赐啊，他里面有拿5000的，有拿3000的，有拿1000的。那这个时候那拿1000的想，他就把它埋在土里面，他想他这个主人呢啊，是一个很忍心的人啊，没有这个耕种的地方要收割啊，没有放贷的地方要收利息等等，他就把它埋在里面。主人给他的恩赐他都有了，但是他没有去用它，所以等到主人回来把他原有的拿来给那个已经有10000的，有了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这个精神跟这里面彼得所提到的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再加上的精神是一样的。这里面彼得他所要强调的是，既然有了，那你们就应当要什么？就应当更加殷勤，还要在天上。怎么天上呢？就是去做去，去行去，把你所有的去行出来。所以他这边讲，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我今天所用的这个题目呢，其实就是从第十节里面引出来的，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会被引动，不会好像受到影响，我们的就流失掉了，好像我们的这个根基呢就被拆毁掉了。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哥罗西书，我为什么引用哥罗西书做起印经文呢？因为哥罗西书里面的那一段话就跟这边所要讲的呢其实很接近的。他说啊，要什么样？要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3节那边讲，他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边所讲到了字眼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精神是一样，里面的含义是一样。他说就应当更加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根基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去建造的，我们的根基是已经立定好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立定好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奠定在他的 拣选跟恩召上面。啊，彼得他这边用恩召拣选，他的顺序啊，其实从这个事实发生 的前后经过，其实是拣选先再恩召。因为拣选在创世之前，在万古之前，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他已经预定，他已经拣选我们，然后在我们这一生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上帝恩召临到我们，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羊圈，这是恩召。所以他这里面讲的这个恩召拣选，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那个根基稳固。我们那个根基稳固在哪里？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这个我们的彼得他这边提醒我们的是，我们有这样的根基，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定好的，打好的，我们只不过在上面建造，而我们上面建造呢，是有了还要再加上，是有了还要更加的殷勤，这是我们应当来做的。所以他这边这个后面这两段呢，重要的就是去行。彼得用的笔法口吻呢，很类似，他都是先提了一个正面的，然后他再配合一个反面的，一个正一个反合在一起，让我来加强，好像一个强调的一个口吻呢，强调性的一个这个句子呢，来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他这边讲说坚定不移，底下讲说如果我们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从反面来讲不会失去，不会 fallen， 我们不会好像跌倒，好像这个退后，好像这边所用的失脚啊，这样的字眼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可能我们会心里面读到这里啊，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困惑。既然我们的救恩呢，不在我们了，救恩是上帝所做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贡献，或者是说拿出任何一点的功劳，好像来赢取、来换取我们的救恩呢？那这边为什么好像讲说要我们要去做，才使我们这个坚定不移呢？其实啊，这个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这种思维逻辑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惑的。圣经里面常常啊，把我们救恩能够持守住，跟吩咐我们要能够守得住摆在一起。他就告诉我们呢，其实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的是上帝的拣选与他要我们能够啊恐惧战惊来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不相悖的。所以换句话讲，在上帝的救赎、他的预定拣选、他的恩召啊、他的成全，在这个根基上面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有了这个根基，就要在上面继续来建造。两个之间不是照着我们所想的，既然什么都是主已经成就了，主已经完成这个救恩，又把救恩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会失落的。那我们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啊，等候要上天国。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根基，有了这个上帝的救恩成全了。而且这个成全完完全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取之处，有任何的功劳，有任何的本事，纯粹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在这个恩典上面，他要我们继续的来建造，有了还要再加上，要殷勤的建造。所以这两方面不冲突的。在我们读到什么预定论，有很多人对预定论的这种的观念呢，始终感觉到很混淆， 其实你只要先把这个最根基的这一句话能够把它抓住了，就是相容不相悖。哪什么东西相容呢？就是上帝的救恩与我们在这个救恩的这个根基上面的建造，我们必须去追求，我们必须去行，必须去持守住，必须去添加丰丰富富，两个是相容不相悖的。你先把这一个好像这个定律啊，先弄清楚了，你读有关于预定论，你不会受感觉到好像这个我们超乎我们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我这边请大家看一处的经文啊，我们没有引用这一节经文在这个启印经文里面啊，因为讲到这里让我想起这一节话，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啊，第二章第十二、第十三节，第十二、第十三，他这边怎么讲呢？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底下就是他的吩咐了，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如果单单读到这里，你会感到奇怪，那要我们去恐惧战惊，很一种虔诚敬畏顺从的心，我们好像来努力来把我们得救的功夫给他好像做得完满，那这样的话到底谁救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恐惧战惊去做成呢，还是上帝的救恩呢？那么他在第十三节他又讲了，他又给了我们答案了。第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到没有，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两个是相融的。因为你所以会恐惧战惊去做成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功夫，什么原因？因为他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我们立志我们行事，其实都是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是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为了成就上帝的心意的。所以你把这一个相容性呢，先好好说服自己奠定下来了啊，在主面前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会受我们好像人的一种一般的见识，人里面的一种思维逻辑好像带来了混淆性。不用把这个去除掉，圣经上面明文讲得很清楚，这边彼得所讲的他的基本上的那个精神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要更加的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永不失脚。那真正的最终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最终的目标是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彼得在这边呢，其实他写都有他的一些好像我们读的时候的一个意外的一个发现所带给我们的一种这个惊喜啊。怎么讲呢？在第十节啊，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他称他的收信人，读他信的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们，他用弟兄们。他的两封书信，前书后书里面唯一的一次用弟兄们来称呼，其他的地方你说别的地方也有谈到弟兄，弟兄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点点点，原来原文里面就是 my friends， 现在是 my brothers 啊，唯一的一次里面带着有啊，你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亲切，带着有一种浓厚的感情在里面。他写不像是老师写给学生，不像是 朋友之间这样互相写，是写给他在主里面的弟兄们。那么他这里面所讲到进入基督永远的国，这个永远的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呢？他在后面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那边，我们来读，我就用这一节做我今天的这个结束。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他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照主所给我们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里面用到的口吻呢，是一个未来式 future tense， 是一个未来式，是这样就会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这是一个将来式的口的那个时态，进入基督永远的国。这个永远的国就是那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啊，那是真正进入到成全丰盛完满的那个真正的 永恒的国度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受教提醒，被提醒要有也要去行，有要充充足足的有，我们去行要更加殷勤的去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自己的手里，愿我们都在主你话语里的面前受教，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恐惧战兢，做成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事，其实都是主你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要成就主你自己的美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